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胖东来宣布闭店，这次关的是许昌生活广场店。这家店2002年就开业了，面积2.3万平米，是胖东来历史上第一家大型综合商场，也是胖东来体系里资历最老的一家，甚至可以说是胖东来的发家老店。不仅年盈利上亿，而且人流量并不少，以至于被很多外地人戏称为6A 级景区。那很多人就奇怪了，一家开了快25年，没有经营危机，没有客流问题，也没有什么负面丑闻的老店，为什么说关就关了？8月9日，于东来发了一段文字，解释了原因。2015年签约时，由于工作失误，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个别租户租金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完全脱离了公平。因为许昌生活广场这栋物业，产权其实是分散在好几个小业主手里的，不是单一房东。胖东来本来应该走的流程是统一谈判，把整栋楼的租金锁定在一个公允的水平上。但当年负责这个项目租约签订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公司规定操作，签合同的时候没有统一打包、统一签订，而是零零散散的跟各个小业主分开谈的，这一下就埋了雷。续约时，个别房东看胖东来生意好，往死里涨租。更麻烦的是，这些合同当年已经签了，中途要解约，还得赔巨额违约金，继续干也不是，退也退不成。这次正好赶上租约到期，于东来的处理方式没有一丝犹豫。租约到期就是了断的时机，哪怕这家店一年能赚1个多亿，也坚决关掉。他自己原话讲的是，信仰和开心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生不要跟不同路的人打交道，否则会影响快乐，而幸福快乐才是一切的前提。这里插一句，这件事其实之前就有过一模一样的剧本。河南新乡的大胖店，当年也是一家年年赚钱的旺铺，年利润6-7千万。续约的时候，房东看着店铺赚钱，直接把年租金从800万涨到2400万，涨了整整3倍。房东当时打的算盘很清楚，你一年净赚6-7千万以上，我涨这点租金不过分吧？你不接受，就赚不到这6-7千万，你自己看着办。房东本以为这手稳赢，毕竟胖东来在这店里投了那么多装修成本，客流又那么好，怎么可能说走就走？结果于东来想都没想，第二天直接通知房东不干了，关店清偿。后来那栋楼换了好几波商家接手，谁接谁亏，整整空置了10年都没缓过来。这次许昌生活广场店的剧情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的重演。极少数业主看着胖东来生意好，觉得涨租金理所应当，反正你装修都装完了，员工也稳定了，顾客的消费习惯也养成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店，装修、搬迁、停业，这一圈折腾下来，成本肯定比多交我这点房租高，你不会走的，赶紧多加钱。结果这个算盘又打错了，于东来不还价不扯皮，还是直接一句话，不租了，永久闭店。房东这才反应过来，人家是真的说到做到。于东来的态度其实很平静，你有涨价的自由，我有不租的自由，账算不拢，那就一拍两散。这话说起来轻巧，但绝大多数老板做不到，因为舍不得装修费，舍不得现成的客流，更舍不得每年那笔实实在在的利润。而这些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慢慢的就会变成别人拿捏你的把柄，对方算准了你不敢走，价格自然就敢一路往上加。当然，于东来敢这么任性，其实是有三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第一层，是真金白银的财务底气。胖东来账上趴着几十亿现金，2025年全年销售额235亿，账上现金41亿，零负债，不融资，不上市，不用看资本市场的脸色，也不用为了报表数字硬撑规模。许昌这家店1个亿的年利润，放进整个集团的盘子里，占比其实很小，关掉它，动不了根本。第二层，是硬件确实到了该迭代的节点。这家店已经开了24年，硬件老旧，没有地下停车场，通道狭窄，很多新的服务标准和运营规范，在这种有限的空间里，基本很难落地。于东来同期还公布了一个新规矩，到2029年10月之前，所有门店必须达到国际一流品质，达不到标准的一律关停。所以严格说， 个别房东大幅涨价，更像是压垮这家老店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继续在一个产权分散、租约混乱、硬件落后的空间里砸钱改造，边际收益本来就很低，与其在沉没成本上续命，不如在租约到期这个节点上直接止损。第三层是战略资源的主动轮转，于东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布了未来三年的重点项目：许昌梦之城、物流237、郑州东站超市、郑州二店红方项目。同时明确表态，不再参与帮扶外企，也不再参加各种行业会议了。说白了，关掉一家已经进入维持期的老店，本质上是把有限的管理、带宽和资本从维持存量重新配置到做增量上去。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层，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公平这两个字，在胖东来的账本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胖东来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品牌资产，说到底是建立在公平这套叙事之上的。对顾客无条件退货，对员工的薪资比全国同行高出70%，是当地零售平均水平的2倍多，严禁强制加班，心情不好都能带薪请假，对合作伙伴不欺不压。消费者愿意专程跨城排队去打卡，员工流失率只有 0.5%， 供应商也愿意配合胖东来的各种要求。这些溢价的底层逻辑，本质上都来自市场对胖东来不会做不公平之事的这个预期。一旦于东来为了一家店的利润，像这种极高的不公平的租金妥协了，这个叙事上就会出现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会只停留在这一家店身上，它会顺着整个品牌体系慢慢渗透，不断扩散，长期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一家店一年1亿的利润。所以他说的无论钱多钱少，失去公平正义是底线，这句话与其说是一句道德宣言，不如说是他在冷冰冰地算了一笔账。在胖东来的资产负债表上，公平是一项不能减值的资产，一旦减值一次，那么整张表都得重新估值。很多企业学不会胖东来，究其原因，大部分也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们的公平从来没有被真正打造成一项核心资产，它只是一个成本项或者一句公关话术，自然而然的一旦跟利润冲突，就会随时让位。胖东来真正的护城河，恰恰是把价值观做成了一条不可让渡的财务逻辑，这才是外人最难复制的地方。再往外延伸一层，这件事其实也顺带戳破了中国商业地产这些年的一个老毛病。很多房东的定价逻辑压根不是按照房屋本身的市场价值或者所在区域的市场行情来定的，而是死死盯着租客的经营效益来定价。你生意差，房租照旧不降，你生意一旦好起来，对不起，翻倍、3倍甚至5倍的往上涨。这套逻辑背后的心态是把自己当成了租户的二股东，觉得你在我这儿赚了钱就该分我一大口，不分个30%-40%就觉得自己吃了大亏。这种玩法在过去20年确实吃得开。2000年前后，中国城市进入商业快速发展阶段，优质商业位置极其稀缺，地段决定一切，供需关系严重失衡，房东手握绝对话语权，铺子在我手里，你不租，后面排着队等着租的人多的是。当年一二线城市优质写字楼的租金收益率普遍在7%以上，最高能到11.5%，差不多是同区域住宅租金回报的1倍。高回报吸引了大量资金疯狂涌入商业地产，一轮又一轮造富，房东成了人人羡慕的身份象征。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如今一线城市写字楼控制率普遍在20%以上，部分二线城市核心商圈商铺控制率超过30%的比比皆是。像胖东来这种能稳定年销20亿、年利润过亿的租户，放在今天的市场环境里已经是凤毛麟角。胖东来说关就关，那些还在等着续约涨价的房东手里的铺子接下来又能租给谁？商铺写字楼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砖头水泥撑起来的，是靠租约流水撑起来的。租户被逼走了，流水断了，银行的评估价格跟着腰斩，抵押贷款续不上，这才是房东真正应该害怕的噩梦。新乡大胖店的旧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空置了整整10年，后续接手的商家换了一波又一波，没有一个能重新活起来。胖东来这次闭店，其实是在向所有房东传递一个信号，你把租户逼走了，接盘的大概率是空铺，或者是一年一换的短命租户， 商业体一旦大面积空置，资产估值就是断崖式下跌。这里再提一嘴，钟闪闪前段时间在央视上炮轰电商的说法，他说电商把实体零售商杀光了，这句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但多数人忽略了一个事实，相比电商，让商户更咬牙切齿的其实是房东，而且没有电商这个替代渠道，房东涨起租来只会更加肆无忌惮，你除了跪着交租，别无选择。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真正压垮实体零售的并不是电商，而是高房租。为什么国外的电商没有干掉实体？不是因为人家法律禁止电商，而是因为实体本身就活得挺滋润，不用给房东打工。在美国，服装品牌的租售比，也就是租金占销售额的比重，普遍在 8% 到 10% 之间。在中国呢，核心商圈的商铺租金能占到营收的 20% 到 30%， 有些黄金地段甚至能占到一半以上。中国商务部早年的数据也显示，店铺租金占实体经营成本约30%，租金涨幅常年是销售额增速的2倍。餐饮行业里，60%-70%都在给房东打工，很多开店的老板每天一睁眼先欠了几百块钱房租。这种畸形的分配结构吞噬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力和商业生态。所以说，胖东来这次关掉的不只是一家店，某种意义上，他关掉的是房东躺赚时代的最后一道门。那这件事对不同的人能带来什么启发呢？对零售企业来说，别把租约管理当成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它跟供应链一样，是企业的命脉。标准化可审计的租约流程是所有多门店零售企业底层的资产管理逻辑，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文书工作。同时也要警惕沉没成本续命的思维陷阱，很多时候到期节点恰恰是止损和资源重新配置的最佳窗口，而不是死磕到底的理由。对商业地产方来说，主力店就是整个商圈的心脏，对着心脏加价是最短视的一种博弈方式。健康的租约结构应该是共生分成，而不是地段勒索。房东和租户本质上是共生关系，不是谁拿捏谁的关系。对所有做决策的人来说，胖东来这部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在于有钱任性，而在于他把价值观、财务底气、战略轮转这三样东西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对齐了。多数企业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这三样里往往缺一样，要么没底气去承担损失，要么没有清晰的战略出口去承接资源腾挪，要么价值观本身就没那么坚定。关一家店，短期当然有真金白银的损失，但企业保持了知行合一，也规避了后续没完没了的拉扯谈判成本，还顺带把资源聚焦到了更值得投入的方向上。这笔账，至少在于东来自己看来，不亏。